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今天我们继续进入谈判课。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呢，是谈判的核心构成要素。我们在前面的时候似乎已经给大家提到过，如何能够打开所谓谈判的黑箱。我想这个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能够把它结构化，能够把它要素化，能够把它步骤化。事件的冲突当然包括谈判应对的冲突，如果我们比较精致的划分，它实际上是由七个要素构成的。这七个要素分别是利益要素、标准要素、选项要素、替代方案要素、人际关系要素、沟通品质要素和承诺。这七个要素我们将在整个这一个喜马拉雅的课堂当中呢，向大家逐一的加以展开，详细的加以阐释。那今天呢，我首先想把每一个要素的基本意涵提纲挈领的帮大家做一些提点。第一个要素叫利益要素。利益要素是什么？就是你或者你的相对方，你的谈判对手，他到底想要什么？不是那些浮在表面的文词，不是那些似是而非的话语，而是那些他内心深处真正的诉求。什么是标准要素？标准就是我们在拉锯的时候，我们对价格有争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客观的、不因彼此意志为转移的标准，帮助我们定份指针呢？什么是选项要素？选项其实就是双方有可能达成的共识方案。理论上讲，我们可能达成的共识方案其实是无限的，但会有一些因素啊，挡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没有办法在更大范围内爆炸我们的想象，开拓这种共识的新边疆，而形成真正有效的双赢结果。我们有可能怎么办？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有没有更多的办法？这就是选项要素。替代方案要素。替代方案的意思是，每一次我们在谈判过程当中，谈不成，你都不至于倾家荡产。你其实还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人生选择嘛？我们比方说这段时间啊，在教学生的这个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如果他完成的不是那么好，他能怎么办呢？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他可以对这种可能的失败啊，做好心理和业务上的准备。所以所谓的替代方案，就是买卖不成的时候，我还能怎么办？这个替代的选择或者这个 Plan B，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替代方案。第五个叫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就是在谈判、对话、磋商、协作的过程中，如何让双方相谈甚欢，如何让彼此的关系得到有效维持，以至于在那种其实并不让人愉快的情境，仍然能够做到买卖虽然不成，但是人意在，呵护利益，同时呵护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人际关系这个要素，我们所要跟大家主要分享的内容。第六个要素叫沟通品质。它的意思是如何保证呢，我讲的话和你听到的话意思是一致的。它如何保证呢，我讲话的过程你不生气，你生气的时候我能够管理，我们能够在各种复杂艰难的情势当中，能够把我们真正想要的问题推进下去，谈论完成。这就是所谓沟通品质。而最后一个叫承诺。承诺的意思是如何让你，更重要的是你的对方啊，叫言必信而行必果。在中国的现实生活当中或者职场情境下，我们通常会看到的一种常见状况是，承诺的时候画大饼，给了很多夸张的这样的那样的一种修辞，但在最后没有办法把这些最终的承诺话语啊变成他们的现实行动。所以大家看到，所有的冲突或者所有的谈判情境可以由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七个要素构成。当我在说所有的谈判都是由这七个要素构成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勇敢的理论设想，但同时这也是被全世界基本上所有冲突解决学者一种共识性的冲突解决模型，这个也是哈佛谈判课最精华的部分。当我们在说所有的谈判，我们是在说你跟你妈妈的冲突，以及你跟你老板的口角，以及朝核之间的对话，国际之间的风云变幻，都可以用这几个要素来加以囊括。那在给大家介绍完了这个冲突解决的七个核心要素之后呢， 我想非常简单的给大家勾勒一下每一个要素当中我们包含了什么样的重要技能点，你在未来啊聆听的过程中可以 get。 利益要素最关键的，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谈到的就是利益不等于立场，利益跟立场之间是被一把小锁锁起来，而这个开锁的技能叫听力的三角形。听力的三角形它由正确的询问方式、听觉正念的基本观念和正确的反馈方法三个部分构成。那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后面在解析、在延展、在诠释利益要素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技能的模块给大家全面做展开。没了听力三角形三个部分的完美配合和循环运作啊，就不可能解开利益和立场之间的结。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是谈到的是选项，我们双方有可能达成什么样的双赢或者共同同意的合意。真正让我们产生困难的是有哪些观念锁死了我们的观念，锁死了我们的想象，让我们只可能在局部中做分配，而没有可能把饼做大而实现双赢。所以当我们在谈选项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谈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 divide， how to divide the pie， 就怎么分这个大饼。而第二个部分叫 how to generate new interest， 就怎么样产生新的利益。这个涉及到对我们既有模式的反思，就是那些锁死我们思维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对创造性疆域开拓工具的介绍，也就是哪些具体方法、哪些思维路径能让我们更有创造性，能让我们真正想到这些创造性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所谓客观标准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寻找到双方都接受的非主观的标准，能够帮助我们快速有效的定分指针呢？我上个星期见到了上海律师事务所一位非常著名的合伙人，他告诉我们说，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依据，而在所有他们的谈判当中，只要你拿出法律的依据，各方都会牺牲，都不会讲话了。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共同需要尊重的最大公约数。标准就是怎么去找到像类似法律、规范、惯例等等，让双方都能够服气，让彼此都能够闭嘴的客观依据。所以关于如何找和哪些事的方法，我们会在标准部分帮助大家展开。替代方案，替代方案的部分我们刚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当分析替代方案的时候，我们有哪些基本的策略去找到那个所谓的 best alternative， 那就是最好的替代方案。而当我们找到这个替代方案的时候，它到底在决定什么，它如何影响谈判的局势，这个部分是我们谈判过程当中给大家讲的一些核心要素。接下来呢，当我们涉及到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主要谈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部分就是如何实现买卖不成仁义在，更具体的会介绍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叫冲突转化，第二个方法叫问题外化。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讲这都是大术语，没有关系，我们到时候会跟大家详细的解说。关于沟通品质，我们会跟大家说沟通之前的注意事项，比方说目标设定、局势判断、氛围营造。沟通之中的注意事项，比方说表情阅读、情绪管理、危机控制。沟通之后的注意事项，比方说 follow up， 怎么去跟进和怎么去进一步的去确定分歧、去弥合差异。最后一件事情是 commitment， 承诺。它的意思是如何让你说的变成你的行动。我会跟大家介绍场景原则，我们会跟大家介绍确证仪式啊。总而言之，会跟大家介绍若干个我认为在谈判中最常用的方法，帮助对方及时的履约。我现在跟大家勾勒的是一个整体的思维版图当中，你现在听呢，如果有云里雾里的部分，一点都不要责怪自己，因为当中有一些核心术语你还不知道它的内涵，你也无法了解它的运作。我给大家介绍这个整体的思维版图，无非是这样一个目的，就是耐心一些，我们会走完这样一个西游问道的旅程。耐心一些，这些移步换景的风光会逐渐逐渐向你展开。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逐渐给大家介绍七个要素的核心内涵、实战技巧和它的重点理论技能。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解释的是第一个要素，利益要素。利益是所有谈判得以发生的前提，利益也是七个要素当中最为基础和最为关键的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 几乎这人世间的绝大部分的冲突说到底啊，都可以还原为利益之争。但更重要的是，后面一些要素要发挥他们的完满功能，必须建筑在对利益的恰当理解和准确运用基础之上。所以今天这次课，下面几次课，可能我们会花比较集中的时间，用比较细腻的笔触，用比较完整的构思啊，把利益要素给大家做完整而且透彻的解析。请大家拿起你的纸或笔，请记下这个关键部分：利益不等于立场。在 William Ury、Roger Fisher 他们所写的那本名著啊《谈判力》当中，曾经援引过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案例。他说，假如你是孩子的父母亲，你回到家推开门，发现两个孩子正在争抢一只橘子，你会怎么办？我把这个问题用一种互动的方式抛给正在开车、准备睡觉、刚刚起床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熊老师课的各位伙伴。如果你是两个孩子的父母亲，回到家发现他们正在争抢一只橘子，你会怎么办？有的人会说，哥哥应该让弟弟，长幼之间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伦理秩序。有的人说，弟弟应该让哥哥，不是吗？读过经典的故事叫孔融让梨。但我想啊，大部分今天正在聆听喜马拉雅熊浩的哈佛谈判术的各位伙伴们，你本能直觉快速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把这个橘子啊从中间小心的抛开，尽可能保证两个部分的均等，然后哥哥拿走一半，弟弟拿走一半。这是我们想象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对吗？ William Ury 在谈判力当中把这个故事继续写下去，他说，哥哥拿走了他的那一半，吃掉橘肉很正常啊。弟弟拿走他的那一半，把橘肉完全扔掉，留下橘皮，因为他想烤蛋糕。如果有喜欢吃西餐或者喜欢西点烘焙的小伙伴会知道，陈皮其实是西点当中一种常见的香料。橘子的分配其实只是一个形象的隐喻，如果我们分配的是资产，是并购，是海外的贸易，如果你遇到的也是这样的一种艰难的抉择，你会不会回头一看，你突然发现橘子的一半被你白白浪费？毕竟哥哥本来是可以拿到一整只橘肉，而弟弟本来可以获得一整片橘皮。是什么样的因素让你觉得一定应该这样分，而事实上让双方的利益没有办法得到最大化的双赢？是你心中啊一个自以为是的认知，你看到孩子在抢，你心中就自己给自己在说话，这个声音也许是明确发生的，也许是在潜意识中暗暗流淌的。那个声音说，我其实是知道的，我知道你要什么，我知道怎样分最好。所以什么是立场？立场就是我们所臆想的、所固执的、所想象对方所需要的那个认知、那个利益的假设，这叫立场。而什么是利益？利益是对方真实的想法。整个过程当中，你以为你知道，于是你不问，你不听，以至于产生最后的浪费和沟通的误会。利益不等于立场。第二个例子，假如我是一个外国人，我在各位小伙伴所在的城市，而你呢正好掌管一个巨型的包租公寓，我要在你的巨大的公寓当中租一个房间。我第一次到你的城市，我没有亲戚朋友，对我来讲租一个公寓是我的刚需，我必须要拥有的东西。你带我看了房间，你显示了它的位置，告诉我具体的报价，其实我一切都满意。我满意它的朝向，我满意它的定价，我满意它的位置。直到最后的时候，当我签合同的时候，我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我说，老板呢，我有没有可能要一个位于四楼的房间呢？你非常认真地体贴这个外国人，于是你打开了你的那个记录各种信息和数据的电脑，你翻开，你看到四楼说没有人最近要搬出，也没有当下可以空余的闲房，怎么办呢？你可能问我说，有没有可能考虑别的楼层呢？我用蹩脚的中文重复我的诉求，我要住四楼，你会怎么办呢？如果你足够善良，我想绝大部分的 可爱的小伙伴们一定会把这个客户啊介绍给可能你的认识的其他的楼管的部门或相关的业务伙伴。我必须跟你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你正好卡在立场之中。正确的做法是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叫你为什么要住四楼。我们设想一下，一个外国人到达中国的城市，他准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定居下来，他要住四楼，可能是什么原因？我似乎听到小伙伴说，幸运数字啊，对吧？四是他的幸运数字。还有可能不喜欢太高的楼层，喜欢爬楼梯，要用爬楼梯的方式健身。还有可能说，也许四楼看出阳台的景观是最好的，等等啊，我们其实无法知道，只有你问了，你才能够获知对方真正的诉求嘛。有没有一点点感触？就是这个问题它如此重要，它让这个本来绝无机会有生机的对话，居然出现某种转环的空间。你想想看，如果是幸运数字，我们是不是可以跟这个外国人完成一个非常有趣的跨文化沟通啊？在中文语境中，住八楼，住六楼，这都是更好的选择，甚至66楼。如果他说我要的是 view， 也就是看到的景观比较好，我们也可以诚实地跟他报告，在中国高楼环立啊，四楼啥都看不见，不妨住40楼，登高望远，那个时候空气开阔，视野啊才能够真正的逍遥啊。或者说他真正的那个痛点，他是说他要锻炼身体，那我为什么不能建议2楼呢？因为健身房正好在2楼。大家不要误会，冲突解决不是魔法，冲突解决不是说问对一个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冲突解决是说，你有没有发现，利益跟立场之间有一把锁，用正确的问题可以把这把锁打开，而一旦这把锁打开，对话、沟通将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余地。事情本没有死亡，死亡的是因为你知识或技能的局限啊，让你误以为它已经死亡。利益不等于立场，立场是我们表面言说的，立场是我们自以为是的，立场和利益之间永远扣着一把牢固的锁。你只有用正确的方式才能解开这把锁，而这把锁一旦解开，我们将发现一个辽阔的对话空间，我们将发现重新走向双赢的崭新可能。利益不等于立场。布置一个小作业吧，我们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情境。最近啊，你发现你们家隔壁的王总或者老王啊，晚上每过一点就开始唱歌，你已经快疯了啊，因为它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睡眠质量了。你有很多选择，报警、敲门、忍住。如果你有机会跟你家的邻居啊好好谈一谈的话，你会想知道什么？你会怎样跟他互动？大家不妨把可能的答案留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我们把那些正确的答案可能挑选出来，做一些分析，或者我们用另外的方式给你一个小惊喜，发布标准的答案。我们在今天这个部分呢，我们已经让大家看到了这种传统的立场的谈判它所产生的问题，以及如何绕过这个立场，这需要我们学会正确的提问方式，如何提问，如何聆听，如何整合，这是我们下一次课将要给大家展开的。不要走开，下一次我们将教你更加具体的提问和互动的话语技术。我们下次见。
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